我知道啊，虽然不仅是我没有当地人，也没有这些环境，但是他们是怎么去生活的？一起跟他们去沟通聊天，他们就会告诉我啊，但是没有电的话，他们是晚上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没有水的话怎么解决？反正对于他们来说是网络是不太懂。后续呢？2011年以后开始，北韩允许外国人可以用网络，但是呢，就是网费很贵的。啊，当地我最后在当地网费呢，应该是全世界最贵的一个网费，而且不像我们手机用的，只是说有个网线，然后呢插个电脑，你只能是有个发个 email 吧，就是只能是这个程度啊。在准备以后呢，13年，2011年到2013年呢，就是我在北方处事的时候呢，认识了一个。也是从国内过来的一个姊妹，她也是对北韩有感动，然后呢去到北韩跟我们团队去复试的时候我们互相认识，因为有同一个意向在也神的一个带领我们呢是2013年结的婚，之后呢是通过教会的一个正式差派然后去到了一个北韩。所以呢，2013年之前呢，属于是我的预备期。所以从2013年开始呢，通过教会还有其他的这个机构的这个帮助呢，就是我们一直到现在服侍在这个北韩当中。2013年开始我们在当地服侍以后呢，我慢慢发觉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在北韩来说全世界的这个差派宣教士最多的一个国家是美国，之后呢，可能也排到二三或是三，也排的这个韩国，然后呢也就陆续会排这个其他的国家，但是呢，就北韩来说呢，就是韩国的这个宣教士是进不去，然后美国的宣教士呢是可以进去，但是呢，就是当地人对于美国的这个国与国之间的这种不好的印象他们对美国国籍的这个人呢，就是特别排斥有很多的这种部分，所以呢，美国宣教士在当地呢就做的努力呢，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到了最后，他们发射一个导弹，然后呢，美国又来一个制裁，然后呢，他们对美国宣教士又有异样的眼光去看他们，就是好多这个事情，然后呢，他们说就跟我们说，就跟当地人去接触的时候，他说中国的这个弟兄姊妹呢更合适，因为这个中国和北韩的一个关系，然后呢就是皮肤颜色，还有语言方面，还有各个就是东亚文化，还有很多方面，他们说就是希望你们更走在这个前线来一起搭配去做这个事情。那个时候呢，就我们团队吧，就是从国内来的这个弟兄姊妹不是很多，我就慢慢开始为中国的弟兄姊妹能来到这个北韩一起服侍来去祷告但是我除了我们教会以外，我也没有那么多其他的弟兄姊妹没有认识那么多其他的弟兄姊妹，然后呢也不知道有谁能够有感动能来到我们身边，所以呢我们就祷告的时候。2016年，我们团队给我们一个机会，是到一个培训机构去受到一个专业的这种矿文化培训因为之前呢，就是一直来往这个学习神的话语，但是没有受到这个矿文化的培训。他们推荐我们去几个国家，但是呢，我说我们能不能去到一个专门培训中国弟兄姊妹的地方？我希望呢，能到那里以后呢，我把这个北韩的这个需求呢，跟中国的这个教会去分享。我希望那个中国很多的弟兄姊妹能参与到这里面，而且呢有更多的这个华人参与在这里面就更好。这样呢就是通过很多的这个途径呢，我们认识到这个泰国的清迈有一个专门培训中国弟兄姊妹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2016年去到了泰国的一个 CMTG 这个培训机构在那里受了1年的培训。我认识这个。黄老师也是，在那里分享的时候呢，正好黄老师听了我的分享，然后呢，通过这种关系呢，我今天晚上也是跟认识到大家，就在这里分享。 所以我去到那里以后呢，就是很感恩呢，就是在那里呢，已经有一个姊妹，她是一个山东的姊妹，那她说在那里呢，她为北韩祷告了两年啊，但是一直神不给她开路，也不知道从哪个就是途径去到北韩。然后我们去到那里以后呢，她就认识了我们团队，她现在呢就是跟我们团队一起服侍，她也正在预备当中。我们在那里学习一年的时候，有很多国内的这个教会来啊访问，我们也把我们的这个信息告诉他们。之后回到结束毕业以后呢，我们去重新访问了国内的很多的一个教会，把北韩的这个信息就传达。有来自河南的弟兄，有来自这个这个广东的弟兄啊。还有来自湖北的这个姊妹啊，就好的地区的这些弟兄姊妹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陆续来到这个北韩，愿意一起去服侍这片土地，很感恩神给了这样的祝福，但是这个很多事情呢，就是发生在2017年啊，但是2017年呢，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美国的有一个奥托瓦穆比尔的这个大学生，大家有听过啊？他是2016年好像去到北韩旅游的时候，不小心就是被当地抓了，然后呢就是一年以后被送回到美国的时候是植物人的状态，而且呢没过一个多长时间他就是过世了，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呢，2017年就是美国呢就颁布法令，不允许美国国籍的人通过长短期的这个方式进到这个北韩啊，所以呢，就是我看到神可能已经预备了很多，从那时候开始，包括我们团队，包括其他团队，所有的美国国籍的这个同工呢，就进不到这个北韩。但当时呢，不仅是从国内来了很多这个弟兄姊妹一起来服侍，而且呢，从国际上也来了很多。我头一次看到从我们东南亚过来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说有感动，想来到这个北韩，而且呢，远边呢有墨西哥的，然后巴西的，还有这个最远的有从非洲的，还有欧洲的这些国家。也都过来，好多弟兄姊妹都来，是一起要为北韩就祷告，一起去奉献侍奉，所以这些好多事情呢，就是都发生在2017年，所以呢，就是神在开一扇关一扇门的时候，他的神已经在预备一扇门，所以我们还是继续为北韩祷告，神的爱呢没有去离开当地。2017年发生了很多这样的变化，所以呢，我们家庭呢。2016年，在结束了泰国的培训以后，2017年回来遇到了很多这样的这个突变，然后呢，2018年开始，我们之前是在边境的一个小镇，然后呢，后来呢，当地的一个中心城市，是他们的首都，之前都是美国国籍的这个同工来去服侍的，但是他们突然的撤出来。当地没有这个衔接施工的这个童工，所以呢，我们家庭呢是2018年开始去到了他们的首都来在那里去服侍。2018年到2019年是我们在他们的中心地区服侍，这是给予我们很大的一个压力和挑战，因为我们在边境城市的时候呢是没有当地的官员去跟着我们，但是呢，我们到了中心区的时候呢，就是1天20小时，他们要在管控我们，就是我们出门的话，必须得有当地的这个官员跟着，要不然我们出不去。要做任何事情都得有当地的官员跟着。这是只是一个很简短的一个压力，然后其他的好多压力就非常多。但是2018-2019年呢，先感恩神，通过神的带领呢，我们就慢慢的适应了这个环境。然后呢，2019年末，我们回到国内，打算是2020年初在准备再回去的时候，那去的时候呢，疫情突然爆发，一直到现在呢，我们北韩一直在关了所有的这个闭关口，没有开关，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去到那里。所以2020年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这个动荡期，因为我们不知道以前也碰到这个现象，可能是上半年去不了的话，就下半年 我们就是在一直待着，一直待着，一直待着。20年整个一年就这么过去的，就是没有开。然后到21年的时候呢，就好多同工，不仅是我们家店，其他好多同工呢，就是也都就是疲惫，有点泄气。但是神在这个今年呢，重新让我们去恢复，一起去祷告，一起鼓励，让我们看到一个亮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去到鬼行的时候呢，因为网络还有其他很多方面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不能在北韩有事工，但是我不能在北韩通过网络学习生的话语啊，还有装备啊，这些都做不了。正好现在呢是在国内的时期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各自呢去装备，语言也可以啊，神的话语也可以，还有其他技能方面也可以，我们各自去装备啊，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另一个机会。所以呢当时也通过黄老师我也认识到这个基督圣灵啊，然后正在也一起学习一下，也通过其他的这个我之前那个泰国的那个老师，还有这个其他的机构呢，也认识很多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机会啊，也一直在学习上啊，很感恩神给的这个这样的时间，很感恩各位老师给我推荐这么好的这个学习机会。以下呢就是我希望为北国祷告。第一个呢，北韩呢就是闭关这么长时间，我知道当地的这个百姓，因为我们跟他们一起生活这么长时间，我知道就这种环境对于他们来说是多么大的这种压力希望就是北韩呢能早日开关，因为就是早日开关，我们是人，因为疫情嘛，就人是去不了的话，希望那个物资能够就流通，现在呢物资也是流通不了的，物资流通了，当地的老百姓对于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呢才能就有一些缓解啊，就是我们为北洋的这个就是开关去祷告。而且呢就是明后天，按照美国时间来说可能是后天，是4月15号是他们第一代领导人的生日，这是我们在生活在北韩一年当中属灵压力最大的一天啊，我们也为这一天祷告，让他们当地的这个基督徒，还有这位当地的这个百姓祝福他们能够重新认识主啊。第二个呢，我们为这个我们在北韩服侍的这个同工，不仅是国内的、美国的，还有这个其他国家的同工去祷告，希望我们同工呢在这段期间呢不要太失望，不要太气馁，我们就互相鼓励，让愿神带领我们在这好好去装备这段期间啊。然后呢第三个呢，为我们家庭去祷告啊，因为疫情期间突发我们包括其他的同工，包括我们家庭呢，就是这样的时期呢我们都是第一次碰到啊，就是所以都没有什么预备啊，特别是国内呢就是对于这个宣教还有对于这个服侍人员这种后期的这个预备比较少啊，就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家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啊，所以呢就我们到了这里以后呢我们也面对就很因为我们到北韩嘛，我们要去给孩子教育，我们现在选择这个 homeschool。那 homeschool 在国内来说呢大家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就是通过什么样的这个学习方式，所以这个 homeschool 的这个方面，还有呢就是我们家庭的这个财政方面，因为因为疫情好多支持的教会呢也受到这个奉献的一个影响。第二个呢就是就很尴尬的一个局面，就是之前是说我们是如果要是在合场的话他们是可以奉献，但是说那我们是在国内，但是我们是在预备期要重新返回合场，但是呢就是教会说呢这种情况的话他们就可能就奉献不了所以就是好多这个奉献呢就是也断掉，所以为我们家庭的这个财政方面去祷告一下，也让我们呢能够好好的去度过这段时间，好好的去装备。所以呢以上我们为北韩，还有我们为北韩服侍的这个同工，还有为我们家庭能够就是好好度过这段时间祷告。好我分享到这里，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怎么称呼，是牧师还是
我叫李大卫。大卫弟兄。
是牧师还是弟兄
就大卫弟兄就可以了。
大卫弟兄 ,OK。我不知道方不方便，我们可以问问题吗，还是直接祷告您方老师。
对，我这边是可以的，就问一下黄老师。
好，那如果有谁有问题要问，有没有人有问题要问？好，我们真的很有福气，第一次听到北韩的消息。
啊，我有两个问题。
你先。
李弟兄你好，那我叫 Faith。那我有个问题，就是你们后来是通过长期方式去北韩，那是以怎么样一个身份，怎么样一个方式？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在北韩是怎样服侍，怎样服侍的？会不会传福音给北韩人？是不是会有危险？就想问这几个问题。
嗯，好的。现在呢，就是像我们团队的话，我们不是说就光我们一个家庭啊，就是来自各其他很多国家的这个弟兄姊妹，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北韩呢，现在目前有一个医疗方面的这个平台啊，所以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几个家庭呢，他们是医生啊，是专业就是当地的这个医院，是针对这个脑瘫孩子。还有脊椎科的这个教育啊，这方面的平台，还有我们有专门的这个是 NGO 啊，所以跟其他国家的这个 NGO 合作，然后当地的这个 NGO 的事情呢，由我们来做。我们在当地还有一个这个工厂啊，做鞋子的一个工厂，所以呢，有些长期的签证呢，通过这个工厂来就是拿到签证。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是公开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在当地服侍，所以呢，就是他们也特别防备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给当地人去传福音，所以每天有一些安保人员就在我们身边啊。其实对于北韩来说呢，就是有几个途径，你是做突围者施工，还是做里面的这种地下教会的施工，还有公开的施工，所以我们团队呢主要做的是这种公开的施工。所以我们不能去给当地人直接去传福音，但是当地人会知道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希望可能时间是长，但是我们愿意做这个平台的工作，为了以后在为当地传福音去预备。
好，谢谢。
好，那还没有其他有问题要问的。
请问李弟兄，您讲在当地是讲韩语还是讲英文还是讲中文？
就是跟当地人我们要讲韩语的。
那你是朝鲜，就是朝鲜族吗？
对对对，我本身我是朝鲜族啊。
哦，
但是呢，我们团队的国内的弟兄姊妹呢，就是好多是汉族，所以呢，就是汉族的弟兄姊妹他们来的时候呢，有一个语言的问题了。所以一个那个我在泰国认识这个山东的姊妹呢，现在去到这个韩国，现在正在学语言。还有一个河南弟兄呢，他很有意思，他是河南籍，但是他去了天津的四川大学，而且呢，专业是韩语专业，所以他来到我们团队的时候，他已经会韩语，所以直接可以进入到这个当地去服侍啊。
Okay，
所以我们对团队有这个要求，如果想来的话要先准备语言过来啊，就这样要求啊。
OK， 韩语只会好两声哦。
好，对对对。
参观，
好，谢谢。
餐馆吃饭的时候就会这句话了，那也不用跑到韩国去，那去餐馆就可以了。Linda 有问题要问的。
刚刚应该大家都问过了，但是我是想跟李弟兄讲，如果你在这个 homeschooling 方面的资源有需要的话，你可以跟我联络，我等一下会发那个 WeChat ID 给你。我们这边有牧师是专门在做 homeschooling。
好的好的，很感谢很感谢啊。对，这个也是我们很需要的，因为小孩子马上就要上学校的一个年龄，然后对于国内来说 homeschooling 资源特别少啊。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因为我们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还因为大选的关系，就有一些牧者他们发现这个我们的下一代教育很重要，所以有很多人在关注这个。他们有一个团队专门在做 homeschooling。好，那我们
有
李弟兄，我想问一下， 中国的同工过去到朝鲜可以在当地学语言吗？
也可以，就是我们认识一个团队当中，他们专门组织了一个学语言的团队，他们是针对不仅是光中国的同工，也针对这个国外同工，他们就组成一个三个月一次去学语言，但是呢就是费用比较高啊，而且呢这个不像其他国家，我们可以平时去买菜啊，或者平时去上逛超市跟当地人去沟通，因为当地对国外人和当地人去接触就是管得非常严，所以呢你在当地学语言嘛，就是比较困难，而且你没有那么多的机会跟当地人去沟通，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所以现在我们很大一个办法是什么呢？就我们建议他去韩国去学习。
那你刚刚提到说你们那边没水没电没网路，你是你们的所在地是这样子
啊？我觉得好像不应该是整个这个北韩的状况都这样，可能就是他们的首都平壤可能稍微好一些啊，除了平壤以外其他地区呢，哇，那个这个电力这个基础设施太差了，
很难想象。
好
好，
那其他还有什么问题要问？要不我们就到这里。如果有什么问题要问的话，你把那个打在 chat 上。那如果等一下还有回头还有机会，李弟兄在我们当中的话，还可以再问。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我们真的非常感恩了，从来没有听过，但是第一次。那我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旅程。我相信我们是非常有福气的。那我们的机构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也成为一个宣教士在这里支持一个爱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宣教士属灵的家庭，是他们可以在这里自由的分享，在这里得到这些从天上而来的爱，也能够在这里跟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那刚刚提到那个王老师就给我几位这样的在前面征战的这个战士，但是因为最近的紧缩差会啊教会啊原先支持他们呢现在就没办法支持，所以希望我们能够来参与找到这样的一个支持的一个管道，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气是神又给我们这样一个福气，我们这样算一算夯不啷当的就大概有20位有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甚至连伊朗啊还有伊拉克啊黎巴嫩巴林啊安曼哈萨克都有，埃及也有，所以这些都是长时间在那里已经很长时间在那里经营，像这样最危险的地方还不只是他，还有另外一位单身的姐妹，这些都是神就把这样的这些人都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机会一个一个来认识，一个一个来介绍，一个一个来为他们来祝，为他们来预备，为他们来祷告，大家都听到他们的情况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热情若不是神感动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愿意这样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决定，凭着信心在这些地方，所以再次为他们的生活的需要，或者事工未来的需要，还有他们一些培训，他们现在一个一个加入基督生平或是英文的学习或是各种我们机构有的各种能够帮助他们的这些资源或者这些培训的项目所以我一直说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气，当我们在这里一起同心祷告十几年下来，那神就把这样的宣教，把这样的宣教工厂也带到我们当中，现在又把门徒训练带到我们当中，未来还有一些营商宣教的项目，不论是教育，不论是医疗，不论是扶贫这些孤儿寡妇对他们来说最需要的，而且最容易进去这些甚至连北韩进去都横行无阻的这种项目都会慢慢介绍出来，让我们能够跟他们虽然我们人不在那里，我们依然仿佛就已经进入了那个地方，这个门神就给我们一把钥匙那开了就再也没人关，关了就再也没人可以开，所以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旅程，为了这样 20位左右啊，这是上帝的珍宝，是上帝最看为我们神最看为宝贝的宣教师的这个家人啊，他们在这些这么艰巨的一个地方，就在那里经营，就在那里为主大发热心啊。接下来这几个礼拜应该都还会有陆陆续续啊，包括土耳其啊、阿富汗呢、啊，在星期五啊都会上线跟大家得认识，这些就是神所拣选的不但是珍宝，是最宝贵的，而且是最资深的在没有其他人在做他们像他们这样而且就有机会让我们在这里为他们来祝福，为他们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是多么有福气，让我们一起举起我们手，为他们来祝福，为他们来祷告。我真的听了好感动真的是让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么第一手的，也没水，也没电，也没internet， 就好像我们去阿米什放米一样，比那个情况可能更糟糕但是他们竟然能够在那里在服侍主，因为主在那里，所以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两分钟，完了以后Peter 可以方便带领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祝福祷告，为这个祷告，为这个北韩祷告，为你弟兄来祷告，为他们这样一个摆上，真的是太感动了。好，我们一起把麦克风打开，为他们来呼求吧。我们在这里大大的呼求的时候，想想神的灵要大大的来充满，来运行在李弟兄的家里，在他们所服侍的一个工厂。好，我们打开麦克风，一起来呼求。